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基督身体的构成与建造。第二篇，在仇敌撒旦的拦阻、破坏、败坏下之基督身体的构成。读经，马太福音13章4至7节，19至22节，24至33节，36至43节。纲目，第一大点，在仇敌撒旦的拦阻下。第一终点，凭着人心，如同路旁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并借着撒旦邪恶的灵如同飞鸟把生命的话夺去。第二重点，凭着浮浅的心，有隐藏的罪、个人的欲望、自私和自怜，如同石头阻挠生命的种子在心的深处扎根，并且因遭遇患难和逼迫而半跌了。第三重点，凭着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如同荆棘把生命的种子挤住，使其不能长大结实。第二大点，在仇敌撒旦的破坏下。第一终点，借着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以限制并破坏麦子的生长和发展。第二终点，借着将小芥菜的性质改变为树的性质。注：以上第一点的三项拦阻在信徒里面生命种子的长大，并限制基督借着他信徒而有的繁增。第二点的两项，一面在召会的组成分子中间带进掺杂，另一面改变召会的性质，使召会的外表不正常。第三大点，在仇敌撒旦的败坏下。第一终点，使初期的召会发酵，由五旬节那日献给神的两个摇祭的饼所预表，并由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灵神的犯罪事例，以及因日常供给寡妇之事上的忽略而发怨言的事例所证实。第二重点，用淫乱这种粗鄙的罪使哥林多召会发酵。第三重点，用神经纶以外之不同的教训使召会发酵。第四重点，借着一个妇人使全团发酵。第五重点，用犹太教智慧派学说和禁欲主义使早期的召会发酵。第六重点，用天主教的教皇制度、阶级制度、异端拜偶像和异教的做法使召会发酵。第七重点，用更正教的阶级制度、不同的教训、传统、摩登主义、世俗和分裂使召会发酵。第八重点，用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等使召会发酵。第九重点，用信徒天然的人肉体及肉体的私欲，在他们性情里的罪性和行为上的罪行，以及加拉太5章19至21节所列的一切恶事，使召会发酵。注：仇敌撒旦使召会发酵，是要败坏召会的性质和内容，甚至那构成召会的生命元素也发了酵。召会的这个病乃是在召会的构成成分里，这种因着发酵而被败坏的病是无可救药的。在上一篇里，我们看见以包罗万有之基督为生命的元素构成基督的身体。马太13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来做撒种者，将他自己当作生命的麦种，撒到如同生长之土的人心里，在人心这好土里长基督，乃是为了使基督得以繁增，作为召会的构成，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在马太13章，我们有这样一幅积极事物的图画，但也有一幅消极事物的图画。马太13章也启示， 在仇敌撒旦的拦阻、破坏和败坏下之基督身体的构成。撒旦破坏主的工作有三个方法，首先来拦阻，然后来破坏，最后来败坏。我盼望我们有属灵的能力看见撒旦计谋的异象。我们需要异象，不仅是道理或教训而已，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电影、属天的异象，使我们对仇敌三种工作有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拦阻、破坏和败坏。在马太13章，主耶稣不仅把天上的东西开启了，也把火湖的东西开启了。在我们交通到关于马太13章仇敌的工作之前，我愿意再说一点关于主的来临。基督徒一般都信耶稣第一次来了，并且还要第二次来，但我们也必须看见他的来还没有完全的完成，还在进行中。一面说耶稣已经来了，但另一面说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来。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并且借着成为肉体在童女腹中承孕，这是一瞬间的事。但他进到你我里面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基督的来临有三大主要步骤：成为肉体、死、复活。第一步是成为肉体。耶稣是独一的神，原来是活在永远里，在时间以前，然后他创造了宇宙和人。他创造宇宙和人4000年之后，就从永远里走出来，进到时间里。当他从永远里走出来，进到时间里，他就进到人性里。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神，但在他成为肉体时，他就从永远里走到时间里，并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何等稀奇，全能无限的神竟然进到年轻童女的腹中，留在其中9个月。马太1章18节和20节告诉我们，耶稣是由圣灵生的，神生在玛利亚的腹中，过了9个月，他从玛利亚生出来，是人也是神，乃是神人。我们怎么知道神从永远里跨出来，走到时间里，并且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我们知道这事，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耶稣乃是神人，在全宇宙中有一位，他是神，有神性，他又是人，有人性。他不仅是属于神类，他也是属于人这一类。照着历史来看，最独特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兼有神性和人性。基督是在成为肉体里来的，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经过了为人生活、死而复活的过程，才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活在我们里面，不仅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经历是如此的见证。我的经历告诉我，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凡是接受他的人也都是这样。他来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从顽皮的人改变成耶稣的绅士们和耶稣的淑女们。这特别的一位使我们与世人不同。今天我们乃是耶稣的见证，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因着圣经所说的，也是因着我们的经历。成为肉体的耶稣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才进到我们里面。在成为肉体之后，耶稣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然后他就上十字架受死。他的死是他所走的第二个主要步骤，使他能进到我们里面。借着钉十字架，他对付了一切消极的事物，也解决了所有的难处。他除去了我们的罪性和罪行，他的死解决了一切，并了结了旧造的一切。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 又在第三天复活了。复活是他来临的第三个主要步骤。临前15章45节下半告诉我们，在他的复活里，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位，就是赐生命的灵。在他的成为肉体里，他这位神成了人。在他的复活里，他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基督是神，基督是人，基督也是赐生命的灵。今天这位进到我们里面且一直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神，是人，也是灵。圣经昭著的启示，主基督是那灵。今天主耶稣在复活里是无所不在的，他在天上，他在地上，他在你里面，他在我里面，他在千千万万信他的人里面。从我们呼求主并接受他那一天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人进到我们里面，甚至是加到我们里面。耶稣能进到我们里面，因为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他已经完成了他这三个主要的步骤，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他成了人，并在人里死了，解决了宇宙中所有的难处，除去了所有的问题，然后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使他能进到我们里面。今天他就在我们里面。今天基督仍然在来临，因为他仍然在进入许许多多人里面的过程中。然而在美国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相信主耶稣。主愿意万人得救，我们必须同着主到他们那里去，把主带给他们。他仍然在来的过程中，直到他最终要从天上来到空中，从空中来到地上，那就是最末了的一个步骤，来完成他的来临。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这完全是光明的，完全是在白昼的，完全是积极的。但是有白昼就必定也有黑夜。我们必须来看在马太13章里所摆给我们的一幅黑夜消极的图画。马太13章启示，在仇敌撒旦的拦阻、破坏、败坏下之基督身体的构成。第一大点，在仇敌撒旦的拦阻下。第一终点，凭着人心如同路旁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并借着撒旦邪恶的灵如同飞鸟把生命的话夺去。马太13章告诉我们，主出去做撒种者，把种子撒到许多人的心里。主启示我们，人的心有四种，三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头一种的心比喻作路旁的地方，在田地旁边有路，这路旁的地方因为太多的交通就变硬了，因着靠近路就很容易被路上的交通弄硬，种子落在硬的路旁就无法进到土里，这就给空中的飞鸟好机会，把这些种子都夺去了。耶稣在撒种，但是你的心可能太硬了，种子无法深入你的心里，只是留在你心的表面上，然后表征邪灵的飞鸟就来把话夺去了。在这宇宙中，不仅有圣灵赐生命的灵，也有邪灵，这些邪灵埋伏等候着要把撒在硬心里的种子夺去。我们可以看见撒旦拦阻的工作乃是凭着人心如同路旁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为借着撒旦邪恶的灵如同飞鸟把生命的话夺去。第二重点，凭着浮浅的心有隐藏的罪，个人的欲望、自私和自怜，如同石头 阻挠生命的种子在心的深处扎根，并且因着遭遇患难和逼迫而半跌了。你的心在表面上好像很柔软，但是你的心不够深，反而是很浅的。马太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浮浅的心有隐藏的罪、个人的欲望、自私和自怜，如同石头阻挠生命的种子在心的深处扎根，并且因着遭遇患难和逼迫而半跌了。这些消极的东西是由田地表面下的硬石所表征，这些石头使土变得很浅。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石头阻挠生命的种子在我们心里扎根，有这样心的人在患难或逼迫临到时就半跌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人，首先他们听见了福音并且喜乐地接受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逼迫和患难使他们半跌了，因为没有根深入他们里面，不能使生命的种子在他们里面活得长久。第三终点，凭着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如同荆棘把生命的种子挤住，使其不能长大结实。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应付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钱财是个大骗局，迷惑每一个人。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如同荆棘把我们里面生命的种子挤住，使其不能生长，并使我们的心不能结实。许多信徒就是这样，他们信了主耶稣，呼求了他的名，甚至还向他祷告，但是有些荆棘就是生活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把他们里面生命的种子挤住了。以上三种的心都是在仇敌拦阻的工作之下，但是还有第四种的心，这第四种乃是好的心，由好土所表征。好的心就是纯洁、单一、绝对向着神的心，这样的心不在意今世的忧虑或钱财。一有这样心的人是纯洁的、单一的、绝对为着神的，在他们里面生命的种子没有被挤住，没有受拦阻，也没有遭阻挠，所以基督的生命种子就能在他里面长大结实，使他在基督里成为多结果子的人。人心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撒旦进来使人心或者向路旁，或者向前途，或者向满了荆棘的地，把生命的种子挤住。撒旦这样做工，使人心不能用来为着神的目的。所有各种消极一面的心，都是撒旦拦阻之工作的结果。第二大点，在仇敌撒旦的迫害下，神的仇敌撒旦不仅拦阻基督身体的构成，也做工破坏基督身体的构成。第一终点，借着撒出败子，撒旦做破坏的工作乃是借着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以限制并破坏麦子的生长和发展。败子就是假的麦子，败子在生长初期看起来完全与麦子一样，麦子和败子很难分辨，必须到吐穗的时候才能分辨出来。麦穗呈金黄色，败穗呈黑色。今天在基督教里，在这么多真基督徒的中间，也有一些假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和基督徒一样，一直到结果子的时候，那时凭着他们的果子，人就能够分辨他们是假基督徒。当主耶稣在把他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出的时候，撒旦也在那里撒败子。农夫无法告诉我们败子从哪里来，但是当麦子长起来时，在其中却奥妙的有一些败子，这预表神仇敌极恶的破坏。在数百万基督徒中间，有数以千计的败子， 就是假基督徒。在第四世纪初，康斯坦丁大帝将世界掺入教会，他把成千成万的假信徒带进基督教，使其变成基督教国，而不再是教会了。首先，我们看见邪灵如同飞鸟，来把生命的话夺去。然后撒旦还有另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一些假的加进来，以拦阻真麦子的生长。在真基督徒中间的假基督徒总是限制并破坏麦子的生长和发展。第二重点，借着将小芥菜的性质改变为树的性质。撒旦的破坏也是借着将小芥菜的性质改变为树的性质。芥菜是小的，但是撒旦把芥菜的性质改变为大树。芥菜表征在生命里的召会，好做食物供应，但今天的基督教国是一个大的组织，如同一棵大树，不再是好做食物的，反而给飞鸟所表征的恶者欺宿。召会在性质上和供应上应当是小的，不该像基督教国那样大。我们这些跟从主耶稣的基督徒相对的在人数上是小的，但撒旦把基督教国弄得很大，这对召会是一种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喜欢外表上有很大的场面。我们必须注意以上在第一点的三项，就是路旁、石头、荆棘，是拦阻在信徒里面生命种子的长大，并限制基督借着他信徒而有的繁增。第二点的两项，败子变成大树的芥菜，一面在召会的组成分子中间带进掺杂，另一面改变召会的性质，使召会的外表变得不正常。今天基督教的外表完完全全是不正常的。在召会生活里，我们没有头衔，也没有指定的牧师做大讲道人。真正的召会不是一个大的东西，乃是像小芥菜产生食物，使神与人满足。要过正当的召会生活，我们就必须有第四种的心，就是好土。为着长基督，我们也必须是微小的，而不是大的。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乃是小群，我们应该是跟随主的小群，不然我们就是不正常的。召会与世界相比，在人数上是小的，召会是小群，是微小的菜蔬，为着供应生命，而不是大树给飞鸟栖宿，不是像基督教国那样庞大的宗教。第三大点，在仇敌撒旦的败坏下，第一重点，使初期的召会发酵。撒旦对召会的败坏开始于使初期的召会发酵，由五旬节那日献给神的两个摇祭的饼所预表。利未记23章说，在五旬节那天，神要他的子民献上两个发酵的饼，而不是无酵饼。这指明召会从头一天建立起来就已经不是那么纯洁。这可由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灵神的犯罪势力，以及因日常供给寡妇之事上的忽略而发怨言的势力所证实。第二重点，使哥林多召会发酵。撒旦也借着用淫乱这种粗鄙的罪使哥林多召会发酵，而破坏召会。第三重点，用神经纶以外之不同的教训使召会发酵。撒旦败坏的工作也是用神经纶以外之不同的教训使召会发酵。保罗吩咐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好嘱咐一些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这告诉我们，甚至在早期在众召会中就有一些人教导不同的教训，不同的教训造成分裂， 今天因着有数以百计不同的教训，所以也就有数以百计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分裂。这是一种发酵，来分裂基督的身体。第四重点，借着一个妇人使全团发酵。马太13章33节描绘撒旦败坏的工作，那里说到借着一个妇人使全团发酵，这意思是说天主教本身就是假的女伸言者。第五重点，用犹太教智慧派学说和禁欲主义使早期的召会发酵。撒旦做工用犹太教的守安息日、行隔礼、所谓的圣别饮食和传统使早期的召会发酵，他也用智慧派学说和禁欲主义使早期的召会发酵。这些教、学说和主义都是教，使召会受了败坏。第六重点，用天主教使召会发酵。撒旦也用天主教的教皇制度、阶级制度、异端、拜偶像和异教的做法使召会发酵。天主教是在第六世纪教皇制度建立时完全形成的，在天主教里也建立了阶级制度，教皇是头，旗下有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等等。天主教满了异端的教训、拜偶像的事和异教的做法，他们称玛利亚为圣母，说她没有罪，拜玛利亚为圣母乃是异端，也是拜偶像。天主教也发明了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些节日都是源自异教，满了异教的做法。圣诞节起源于欧洲的异教，他们把基督的名连于12月25日所庆祝太阳神的生日。庆祝复活节原则上也是这样，天主教的大教堂满了偶像、雕像和图像，做人祷求的对象。在马尼拉，一个天主教堂有一座耶稣的雕像，每一个进教堂敬拜的人都摸着像的脚，这给我们看见罗马天主教的异端和迷信。第七重点，用更正教使召会发酵。撒旦也用更正教的阶级制度使召会发酵。更正教有他们的传道人、牧师，是一种有阶级制度的宗教组织。启示录三章一节也启示，更正教按名是活的，实际却是死的。更正教满了不同的教训，各宗派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教训而成立的。南浸信会强调水浸，根据那个教训，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宗派，把人浸到水里。长老会强调长老智慧，由长老团来治理、管理所谓的地方召会。根据那个教训，他们就成立长老会。所有不同的宗派都建立在他们不同的教训上，他们有各自的传统，是他们必须固守的。不仅如此，今天在更正教里也有一些摩登主义者教导人说，圣经不是神漠视的，没有神迹，没有天使，也没有灵。摩登派的人不信耶稣是神，也不信他的死救赎我们脱离罪，他们不信基督的复活，他们说基督只是牺牲自己做一个殉道者而已。更正教也是满了世俗和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留在其中，我们不要在那种发酵的情形之下。第八重点，用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等使召会发酵。召会也已经因着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发酵。今天在美国还有所谓的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黑白两种人不能聚在一起。在基督教里也有很强的社会主义阶级的区别，在基督教国里 自由主义和政治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这是撒旦的败坏。所以在恢复中，我们不允许任何这样的东西存在。第九终点，用信徒天然的人肉体及肉体的私欲，在他们的性情里的罪性和行为上的罪行，以及加拉太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所列的一切恶事，使召会发酵。撒旦的败坏也鉴于他用信徒天然的人肉体及肉体的私欲，在他们的性情里的罪性和行为上的罪行，以及加拉太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所列的一切恶事，使召会发酵。在加拉太书所列的恶事之一，乃是宗派
或异界的派系，
甚至在一个只有十一二人聚在一起的小召会里，也会有许多的意见，成为败坏的发酵因素。仇敌撒旦是召会发酵，乃是败坏召会的性质和内容，甚至那构成召会的生命元素也发了酵。召会这个病乃是在召会的构成成分里，这种因着发酵而被败坏的病是无可救药的。本篇信息给我们看见神的仇敌撒旦的诡计，以及他的拦阻、破坏和败坏。我们也看见他在人心里所做拦阻的工作，他借着加进假信徒并改变召会的性质所做破坏的工作，他借着使基督教整个内容都发了酵所做败坏的工作。我们必须丢弃这一切消极的东西，使我们成为纯洁，并从各种拦阻、破坏和败坏得释放，好叫我们能长基督，使基督能在我们中间繁增，并且借着我们进到许多人里面，使他们能得重生。我盼望在主恢复里的圣徒都能清楚地看见，我们必须从撒旦一切的拦阻、从仇敌一切的破坏，并从魔鬼一切的败坏下得着释放。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与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与人不一样，乃是因为我们喜欢得着炼净和释放，使我们能长基督，为着他的繁增，使他能借着在生命里的变化构成并建造基督的身体。